大家弟兄姐妹平安。生命有限，时光也留不住，刚才你们唱的。那我们在世上几十年很快就过去，到底你在世上的日子，你是一个成功的人还是一个失败的人？我看不知道啊，开棺定论吧。你要一生过去，到底是人成功，当然有人说你是成功，有人说你失败，到底多少人说你是成功，多少人说你失败，你自己感觉是成功还是失败啊？那个到时开棺定论再讲了啊。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智慧跟慧感。讲到智慧，一讲到智慧，每个人第一个就想到所罗门啊。所罗门是在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是吧？那我这样子，大家也看圣经也知道所罗门的生平了，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感觉所罗门是一个成功的人，他一生是举手，多少人感觉所罗门是成功的？成功，他说成功。你说所罗门是失败的举手，会有人不知道啊，有些人都不举手的，有些人的成功也举手，失败也举手，不是这么意思啊。可能你说可有成功有失败的地方，我们看看啊。所罗门，那讲到所罗门，当然讲到智慧了，我们讲啊。那我们最近看看，先看我们看一生嘛，我们是开棺定论，讲所罗门这个人生平嘛。你生平一定要从年轻开始讲了，我们看看年轻的所罗门是怎么样呢？那他看一个人呢，我们很多人有不同的表现的，你可以装假，你可以骗人，是吧？要是我跟一批人讲话啊，我可以装假，我会讲很多话，讲谎讲我自己是另外一个想法，这个是假了啊。你跟另外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可以人家感觉你很好，我很爱心啊，其实你心里面要害着人，这个是装假了，人一般人不知道。但是要是你祷告，你向神祷告，你是不能装假的。那要是做一个公祷，还可以讲装假。我祷告，我说啊，神啊，其实我不是向神讲，我是向一同听众讲，我就祷告了。但是你单独向神祷告是不能装假的，我告诉你，因为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了，什么都知道。你向他谈话，你是讲假话，神说你怎么跟我讲假话？我知道你信了。所以当一个人单独向神祷告时，是不能装假的，你自己应当知道。我们看看所罗门，他单独祷告是怎么祷告？那个时候大家刚才念过圣经，他在这个祭奉这奉献这个那个时候他献这个生祭了，这燔祭了，1000头燔祭。那个时候呢，就神向他显现，那所以他就跟着那天在祭奉那个地方呢，那天晚上所罗门就单独跟神祷告，神给他个应许，神说，你要我赐你什么我都可以求，你可以求吧。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要是你有一天你单单晚上跟神祷告，神向你显现说你要求什么你就告诉我，我不知道你怎么讲啊，你要求什么，我不知道你要求什么。你可能说哎呀，我要求长寿啦，富贵啦，家人平安啦，那个世界太平，我不知道你讲什么啦，就是你看看，甚至说你可以求你就求吧。那所罗门那个时候求很特别了，所罗门怎么说呢？他说求你赐给我智慧。那当然了，有人说要是我很聪明，我智慧，我在世界上比众人都聪明，智慧我当然我在世界上很可以通行无阻了。但是你求智慧，到底为什么要求智慧？你想什么？那所以所罗门说了，说你要我求，我都求智慧。为什么要求智慧？因为要判断你的名。那他是皇帝，那我看以前中国的皇帝也不一定要做什么审判的，你有很手下有很多官，你做什么？但是有一些事情最重要，一直上诉到皇帝面前的时候呢，皇帝就要做一个决定了，哪一个对，哪个错。所以所罗门说，要是我做皇帝，要是以后我有很多要审判的事情，通常是很勒手的事情才到皇帝面前嘛。所以我要判断，要是我没有智慧，我就不知怎么判断。但是我有这么多的百姓，以色列国、犹太国这么多百姓，所以我要审判他们。但是所罗门讲一个话很特别的，可以判断你的名，不是我的名。要是你在中国，你说我现在皇帝了， 普天之下都是我的，人民都是我的，属于我的，普天土地都是我的，没有我的，是中国人讲的。但是所罗门不是这样讲，不是说求你赐给我智慧，我可以判断我的民，不是这样讲。因为要是他是皇帝的话呢，他判断错了无所谓，我做皇帝嘛，我判，我冤完你怎么办？冤完你就冤完你了，有什么可以讲的？我是皇帝嘛。但是所罗门不这样讲，他说我不能判断错了，因为这是民，不是我的，是你的，判断你的民，所以他都很小心了。他说我判断错了，冤枉的人的话呢，是对不起这个人，也对不起你，因为这是人民属于你的。你看看那个所罗门是这样讲，所以呢，他说要是我没有智慧的话，你这么多的民，每一次这个判送的时候呢，我怎么办？错了怎么办？所以他的这是为了这个原因，他手是。求神赐给他智慧，叫他判断不会错误。那我们看看那个时候所罗门的品格了，这个年轻的时候，第一他是很谦卑的哈。他说我现在是皇帝，不是我有什么德恨啊，什么可以做皇帝。其实我做皇帝，因为我父亲是皇帝嘛，所以我是借助我父亲的位来做皇帝。本来我不是有本事要做皇帝，我不是德恨好做皇帝，只是因为我是大卫的儿子。所以我就这样子，我就做了皇帝。但是我现在是年幼，就是说他的年幼，其实他不是很这不是十几岁，他是已经成人了。但是我是幼童人，就是说什么事都不懂。我现在是年纪不大，处事不深，我是幼童，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呢，不知道应该怎么处，就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做皇帝。所以他是很谦卑的，他做皇帝，他说都感觉，他说皇帝只是因为他是大卫的儿子嘛。而且他那个时候不单只他谦卑，也很爱人民啊。他怎么样爱人民？他说仆人住在你所选的民当中，这么很多啊，所以我判断你们现在，我做皇帝，下面有很多人民。很多都不可胜数，所以我要判断你的名。要是我判断错了，是对，不但是对你不起，也对这是人民不起啊！就是做判断错了怎么办？不行。那他也无视啊，这个你看看他一个很好的一个人，他不会只是求寿，因为他不一定要求智慧嘛，他可以求寿，也可以求富贵，也可以求灭绝他的所有的敌人呐、这样。他没有求这样求，因为你求寿、求富贵、求灭绝的时候都是自私的，但是他不是，他没有，他说我求智慧。最主要就是要判断你的名，希望不会冤枉人，所以这个是他是一个无私的这个祷告。那我看看，那所罗门一生再看看呢，他有没有成功的地方呢？他有成功的地方啊，他怎么成功啊？你看，第一，他是建国啊，他是个皇帝，当然他承受了他的父亲大卫做王，但是从他做王的一天到他最后死的一天，他的国家怎么样呢？他怎么建国呢？他是建以色列历史最强大的时代。我问你，中国最强大的时代是哪一个朝代？
唐朝，
有人说的，因为我们是唐人嘛，有人说是汉朝，因为我是汉人嘛，好，那所以呢，以色列里面，你看以色列历史里面最强大历史最强大的时代是所罗门做皇帝的时代。我再看看国土版图，中国版图最大是什么哪一朝啊？
元朝
啊，因为是有就是他到欧洲元朝。那以色列，你看看圣经里面讲，国家的版图最大最大的时期是所罗门做皇帝的时期，那这个很成功啊，做皇帝是吧？中国你还有唐朝，还有元朝什么？他这个一个人就，这个最大了。还有国富最富有，以色列有国以来最富有是哪一个朝代啊？以色列有所罗门朝代。这你看圣经这样讲的，但国富很难啊。大家知道我年轻的时候还喜欢看什么所罗门王宝藏啦，是他们就要去去说不知道他的爸爸的财宝在什么地方传下去啊，我们要去鼓出来啊，我们就做电影啊，说所罗门王宝藏，就是那个时候他国富过程最富有的时代。你看看一个国家很长的历史，你长长历史里面那个皇帝做皇帝的时候，他的国土最大，国家最强，国富最富有， 就是所罗门时代。所以他，你说他因为是很成功的皇帝啊，这历史里面所讲是不是啊？这个是建国，那不止建国，他也建殿。你说这，你说哎呀，这个是无知的东西，不要讲熟龄的事情。他建殿，那当然这个圣殿，你说第一个圣殿是最宏伟的啊，那个是就是大卫是要想要做，但上面没有做到，是所罗门那个是建了。所以所罗门他建殿，那他是第一所。啊，第一个圣所了，为神建殿了，啊，这个是一个在也是在以色列历史里面，这个最宏伟的圣殿是所罗门那个时候建的，啊，那个殿呢里面是很宏伟啊，里面也有约柜了，也有诫命了，就是表示呢他建那个殿是敬畏耶和华的，是对耶和华很有敬畏心的，这个跟着来做，等一会我再讲这个圣殿的事情，好。啊，再讲，那所罗门啊，除了这个建国建殿以外呢，他还有成功的地方。第一就是他才智过人。那所罗门的才智，我们也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人类历史里面，当然耶稣不算了，耶稣他是神而来的，但是在所有人类历史里面，最有智慧的人是所罗门。有一天。天地要废去，再会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最有才智人是所罗门。你说不是吧，我可能我的儿子比所罗门更好，没有希望，就是说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因为是神应许他的嘛。对对，那所以怎么讲呢，神都应许，神说我应许你所求的，因为所罗门说我求智慧嘛，所以我应许你所求的，就赐给你聪明智慧啊，甚至在你面前不愿意向你的，就是说以前在现在就所罗门当代，所罗门以前这么多代没有人好像向你的，以后也没有啊，啊，你的儿子孙子是以后的都没有啊，没有像所罗门这样的智慧，所以他是最有智慧的人了，这个才智。那我们看看这里圣经里面有一个有讲到。所罗门才智，那个时候他在他同时呢有一个女王，另外一个国家里面叫示巴女王，这个示巴女王呢就有很多问题难题，他说听说所罗门很有智慧，好，我去考一考看你不会解答我的难题。那今天有人说我是解决难题专家，你有什么难题你来问我，我看他一定给你难倒的，你问他这个那个这个那个，他不可能所有难题都给你解答的。那但是这个示巴女王他很多难题啊，他去找所罗门，所罗门所有的难题都给他解答，你什么难题都给你解答到，这个是很难的，这个是他的才智。那另外讲，大家还记得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两个女人，她们生孩子，同时生孩子，那有一个孩子是。压死了，另外一个还生着，但是这两个女人都说还生存的儿子是她的，死的是另外一个女人，那两个在争辩，说、啊、不是这个是我的儿子啊，这个生的儿子的，死的是你的，另外说不是，这个生是我的，死的是你的，那这样怎么办，他们就到官要官审判了。那你知道那个时候没有 DNA， 要有的很简单，今天你验 DNA 就知道是哪一个，但是没有 DNA 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所以一直诉讼没有人马上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带到所罗门面前，所罗门说，哎，你们两个都说这个生的儿子是你吗，他说我很公道很公平很公道的，既然两个都说生的，我就把他的这个孩子一刀把他分在正中间分开，每一人一半，就是公平嘛，是吧？好，这两个女人怎么讲呢？有一个说：“哎，皇帝真是好，公平啊！”有个说：“不要，这要是这样的话，说让给他。”所以所罗门说让给他那个是真的母亲，那个是把他剖开一半分，那个是假的母亲。大家都知道嘛，要是你做母亲的，你看那个儿子。当然你希望这个你是你的儿子嘛，当然你要赚他，人家说他是他的怎么办，但是要是你要把这个儿子杀死了分一半的话呢，我当然不愿意我看着儿子死，要是儿子死我宁愿让给他，要有儿子生，这是这样，所以他就说这个简单，很这很聪明的一个 办法。我不知道，要是你做审判，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那还有，这个是他的聪明才智。那另外还有文学，讲到文学了，他箴言三千句。那我们这本书是有箴言的，但是箴言里面很多都是所罗门写的，他没有三千句，就是说所罗门写箴言有很多不是不在圣经里面的，还有箴言。另外诗歌1005首，那这个诗篇里面所罗门的还有一两篇，但是他是也写了很多诗，诗的，这是文学了，箴言诗篇很多。那但是呢，我们看啊，圣经里面的箴言大部分是他写的，他不单只写箴言跟诗篇，传道书是他写的，圣经里面全部全是他写的，雅歌也是他写的，雅歌跟传道书整本都是他写的。所以呢，所以他文学很好啊，你要是你有机会你看看圣经，他的很有文学。那这个不是文学问题，还有科学了。他去讲课，他讲到黎巴嫩树的香柏树跟树上牛七草，那个是植物学了，我们 botany 今天讲，让你去大学里面你念这个植物学，这就讲到什么牛七草啦，什么香柏树了啊。他有还有讲动物学啊，科学里面 zoology， 他们讲到飞禽啊、走兽，那些都是还有昆虫entomology， 就是昆虫一个学了，水族 marine biology 啊，就是说现在很多科学，你到大学念的科学呢，很多课程呢，不得小课程，是科学的课程，他讲课，那讲课啊，这个不是懂一些皮毛，你不能懂一些皮毛，就去讲啊，就是很痛的，所以他只文学很痛很痛，写很多著作。科学方面他可以讲学，讲植物学，讲动物学，讲飞禽，讲走兽，讲昆虫，是不是讲学，就是那他讲学不是讲啊，当那个时候很多皇帝，不同国家的皇帝都要去听啊，他说哎呀他讲得很好去听，那所以有不少皇帝去听到所罗门去听他讲学。有时候说我做皇帝太忙了怎么去啊，就派一些人去啊，代表着皇帝，你去听听所罗门讲的，他讲完我现在没有空去听，你听了回来你跟我回报，看看所罗门怎么讲。哇，这个很厉害啊，我看现在没有，历史上没有这个一个人讲学全世界都来听的啊。所以这个是他的才智，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个是一个他的成功之点。好，还有第三，那我刚才我讲青年圣殿了，他建的圣殿，我在讲属灵了。那个时候说他建殿了，他的圣殿是我说是有史以来是最宏伟的嘛，宏伟的殿嘛。当然这个殿是大卫他是要做的，但是所罗门完成的殿，那么这殿不单是最宏伟的殿，是按照神的旨意规划而造的。那他不是说自己哎我要怎么样造你们做，他说造这个殿是完全根据神的规划来做的。我们看看这个殿怎么样。圣殿里面安放着约柜，那它这个约柜是什么东西啊？原来约柜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呢，是代表神在那里，神的传教，但是神你不神是无所不在的嘛，好像保罗说创造天地宇宙的神不是住在人手所的殿里面，你不能说我建一个殿神你就是住在这里，不行嘛。是，但是呢通常来讲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呢有会幕，会幕里面有约柜，那当神从天上来到地上向神向人显现的时候呢，他是就是在至圣所里面，那里有神的荣光。那但是一般来讲神是在天上，但是以色列说到底在地上我们有什么一个一个好像说一个地方是表示神在里面敬畏呢，他们就说好啊，我们呢在会幕里面呢我们就建一个叫至圣所，这个至圣所呢就是神，我们是代表神在哪里的，你普通人不要进去啊，你进去可能要死掉的，你有罪，就是所以这个至圣所。但是至圣所里面有什么？至圣所里面有一个约柜，那个什么叫约柜呢？放约柜，这个约柜呢都是放摩西那个从神里面传授下来的一个十诫了，律法了。大家还记得当时神在西乃山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传世界的时候是把世界写在石板上嘛，所以这两个石板呢 啊，都是代表神的，就放在这个约柜里面。所以这个约柜里面就代表神跟人所立的约，这是代表神在这个，这是约柜了啊，这是 the ark， 这个约柜是放在这个至圣所里面的。所以他建这个至圣所的里面，建的至圣所里面也有约柜，里面是摆着神的，就是耶和华向以色列所立的约了，就是说十诫了，什么约命令的，是放在约柜里面了，就是这个建殿里面有的。那，就是那当献殿的时候，当这个圣殿建好了以后，这所罗门就把这个殿新建殿就献给神。那当你看看这个在利王记上里面讲到呢，他献殿的时候呢，神的荣光充满了殿。所罗门就祷告，他是代为以色列人祷告，代表人们祷告，他就跪在这个殿面前向神祷告。那这个是第一，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一直到那个时代，到利王记上，是第一个跪在神面前的这个祷告，是他也不是为自己祷告，是为以色列人祷告。所以这个一般来讲，就讲到那个时候，这个所罗门还是很好嘛。所罗门是第一位。啊，就是，是跪在我面前，这个在坛前向祷告的人呐、啊，这他祷告也不是为自己祷告了，是为以色列祷告。那就，我们再看看，但是这是讲所罗门成功，但是刚才我问大家，你说所罗门是成功还是失败？有人举手说成功啊，所以说，但有人举手说失败呀、啊。啊，你不举手，这里不知道他成功失败。你两个都举手说有时成功有失败，我看是这样讲吧，是吧？我们要再看看所罗门怎么失败，他有失败的时间呢？那第一，所罗门是在人类历史里面最有智慧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属灵的人。那当然，你看见他年轻的时候也有一些属灵的实践，但是他在圣经里面人物里面，所罗门不算是一个属灵的人。那开关定论。他不但不是一个得胜者，反而是一个失败者。那刚才你即使举手他说失败，不举手他是成功人，你对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一个人的成功跟失败不是看人家怎么对你评论的。比如说我一生在世上开关的时候了，认识我的人，所有的人知道我的历史人说罗伊斯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算所有人说成功的人，但是神说你失败，你是失败的人。要是全世界人说你是失败的人，开关定论神说你是成功的人。那人看你不重要，成功失败是神给你一个决定。那所罗门这么多的，刚才我讲的这么多成功，这么多的工资，神说你是失败的人，他就失败。为什么神说的失败呢？我看看怎么讲。那他失败的地方最主要是晚节不保。我不是说所罗门是年轻的时候不是他年轻的很谦卑，也很爱民，也很做很多事情吗？对，年轻时代的所罗门是成功的。但是所罗门失败是因为他晚节不保。他怎么样晚节不保呢？那我说年轻的时候他是谦卑敬畏神，刚才讲过了，他是那个时候他们，但是呢当年老的时候他偏离神，他偏离神，不守耶和华跟他立的约，不守的律例。那原来所罗门跟神是立了个约的，神说我赐给你智慧，这个是好，但是当我赐给你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要立个约，要是你遵守我的诫命的话，那我就一直祝福你，但是要是你偏离我的时候，我就不祝福你，这是神的理由。那所罗门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就偏离了神了，就不守这个律了，就破了个律，所以这个是他失败。我们看看他怎么样。那神与所罗门立的约是怎么样的约呢？我们看看这个看人约了。那这里讲得很清楚了，所以神对所罗门说，他说你要是正直，有正直心在我面前，遵行一切我吩咐你的，跟守我的神的律例典章，我就一定使你坚固你的国位，以致你在在以色列中一直到永远。要是你一直是守约的话，我就一直祝福你，而且祝福你到你的子孙直到永远。但是要是你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的 的诫命跟律法呢，你特别是什么为什么支持呢？最主要这句话，去侍奉敬拜别神，你离开了神去敬拜偶像，去敬拜其他的神，这怎么办呢？他这个是你的立的约吧，我必使以色列人在赐给你的地上把你剪去啊，你的祝福就停止了，我就不祝福你了啊，我就把以色列人呢赐给在你的面前剪去取去，这个是立的约，是在利王记上第九章四到七节讲的。那所罗门怎么样？所罗门违了约了，他违了与神立的约，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晚年时候去敬拜外邦的神，那个时候他不再去敬畏耶和华，他敬拜别的神。为什么？你说所罗门为什么会敬拜别的神呢？啊，他失败他是有原因的。所罗门有两个致命的伤啊，他失败有两个致命的伤，我们看看哪两个致命伤。第一个就是他好事，他有很多外邦的女子啊，他的妃嫔先三千妃嫔们怎么样，但是他最先他是年轻的时候娶了法老的女儿，法老王也是外邦的，对对对，不是以色列女子，外邦人。那跟着他有很多宠爱，很多年老的很多外邦的女子啊，摩押的女子了，亚门的女子了，以东的女子了，西顿的女子，像哇很多。那当然很多皇帝，你说大卫也好，以色列很多皇帝都是跟外邦女子结婚，都有啊，非分有呢。但是主要就是说他们跟外邦女子结婚分辨，他们不跟他的非分去敬拜别的神。比如你说现在有一个什么领袖了，中国领袖了，他做领袖，他又娶了一个印度的非宾女子，他又拜印度教了，跟着又娶一个什么教的女子，又这个，所以就去。那所罗门就因为他好像他不但只娶了外邦的女子，而且他还跟着他的非奔去敬拜那些非奔外邦的神，这个是他失败，那个时候他跟神违约了，这个是他最大的问题啊。那好，大概你看看怎么讲啊，在利王记上十一章了，耶和华咬谕以色列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就是说你不要与外邦的这个女子往来相通。为什么？因为他们必诱惑你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但是所罗门就这个他破了耶和华给他的警告了，不听了，所以他就去真实去与他们不知道你比如他们相通了，所以他就娶了他们了，他们就真是诱惑所罗门的心，所以所罗门就去敬拜外邦的神，这个是一个这个第一个失败了。所罗门致命伤是他随从外邦的非奔去拜偶像，那这个是他那个这个第一个失败。那你看看在利王记上十一章第九节怎么讲，耶和华对所罗门发怒，最后神很愤怒，他因为是为什么耶和华对所罗门发怒，因为他随从别的神，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啊。耶和华对他说，我必将你的国夺去，啊，你的子孙不能再做皇帝，我把你的国赐给你的神子。然而但很特别，因为你父亲大卫的缘故呢，我就不在你有生的日子里面呢，这行这事啊，因为我的仆人的缘故，我还留下一个支派给你儿子。那你看看以色列的历史，所罗门的时候是最强大的国家。他一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罗伯安当位。当罗伯安当位时呢，他的神子就是以色列一个大神叫耶罗伯安做反，马上以色列国分南北。那所以耶罗伯安带着十一个支派去建立北国，只留下一族犹大族给他的儿子罗伯安做皇帝。那马上就他的国就所罗门倾倒，好像我们中国的唇朝唇齿黄，唇齿黄很厉害啊，就是灭了六国啊，这统一这唇朝。但是呢他一死以后，他的儿子唇二世就没有了，王朝没有了。那这所罗门也是一样。那但是这个还有一个意见，本来所罗门的结果是更惨的，神说因为你离开我就应当在我就把你的国家 给别个人，但是因为我看你父亲大卫的恋情恋呢，因为你大卫，所以呢我就不在你有生的日子，所以你说还生的时候还是有个国家嘛，就给你个链子，而且你的国家你死了以后，你国家马上没有了，我还因为你父亲的层面呢、啊，我还留一十二族里面还留一族给你啊，要是不是你不是看你父亲的层面，你这一族都没有了。那你我看看你是怎么样，当所罗门死了以后，当然他传给他儿子罗伯安。那个时候因为所罗门的时候很富强的，但是后来呢就比较生活就比较困难一点了，这抽税嘛，所以当罗伯安做皇帝的时候呢，他的人民就对罗伯安说，他呀现在很辛苦了，这个干活不容易，税这么重，可不可以减税？其实那个时候罗伯安其实过富蛮好的。罗伯安怎么讲啊？他说，你想在我的时候要我减税啊？他说我比我父亲所罗门更强，我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虎米鞭打你们，是吧？我比我的父亲更厉害，所以我不但不减税，还加税。结果怎么样？结果所罗耶罗波安啊，他人就做反，所以十一族的犹太人就跟着他做反，变成一个。那不过你说这个是历史了，所以所罗门就是说，因为他背了跟神立的约，神就把这个祝福赐给他的祝福呢，就断了。而且，我就说，明显所罗门是个失败的，他满街不保嘛。你看神这样讲，就说到你失败了嘛，是吧？那还好，就是神就是看他父亲大卫的情面，不给他有生之日看见他国家没有了，但他死以后还有。要是所以，要不然的话呢？要是不是神不看他的父亲到前面的话呢，历史对所罗门的评价更悲惨，就是说他有生之日就看他国家没有了，而且他整个国家都没有了，没有留一族和他的儿子罗伯安，就是我们这样看。那这个是他失败的。另外呢，我说所罗门有两个这个失败，他致命项嘛，一个就是他满街不保，他随从别的神，跟着飞奔去外面，另外一个呢不肯悔改，这是另外一回事。那所罗门是最大的致命，这个是最大的致命伤，是不肯悔改。这为什么不肯悔改呢？那中国人有一句话嘛，我中文说，人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然。然是不是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句话。那你说所罗门犯罪，他的父亲犯罪更大，有人说那所罗门他只是跟他的飞奔随从别的神嘛，他的父亲大卫犯奸人罪、谋杀罪，不是更大吗？为什么神可以看得起这个大卫，还说这个是我合我心意的人呢？犯罪是每人的犯罪吗？人谁无过？但是大卫犯罪，当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你做错事情了，这大卫马上悔改，在神面前痛哭悔改。诗篇你看看，是讲到他悔改的事，神就饶恕了他，是赦免他的罪。要是我们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一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所以大卫知道一开始不是，一直到马上悔改。所罗门，你想所罗门知不知道他犯罪呢？所罗门当然知道。所罗门知不知道他跟神违了神的约呢？当然知道。他怎么不知道？他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你说怎么不知道？你说要是我犯了过，我不知道，你还可以说哎呀不知者不罪。但是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他做错事，他违了约，怎么不知道？他说知道，不肯悔改。所罗门是一个不肯悔改的人。那大卫犯了奸人罪、谋杀罪，拿单指出马上悔改，神就说神赦免了大卫罪，并赞他，他因为认罪嘛，神说啊，我承的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是遵循我的旨意。所以就是说大卫他是不是不犯罪，但是他认罪，他悔改以后他这不做。所罗门犯罪， 他知道罪，不认罪，不悔改，还是一直去做。那这个是所罗门最大的不肯悔改。那好，所罗门是罪有罪为人，当然知道自己有罪过。要是我们看他，不能说他不知，不知而不罪，他一定知道，一定知道罪过，但是他不肯悔改。那他是一个知道犯罪不肯悔改的人。在他所有的书里面，我不是看我讲他写了很多书吗？他写的《箴言》这本书，写的《传道书》，写到《雅歌》，写到1000多首诗，3000句箴言。他在所罗门著作里面从来没有谈到悔改这个事情，从来没有讲到这个含义，从来不讲。在这个传道书最后一节上面讲啊，他说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一定审判的。他讲得很清楚啊，无论你做事，你今天做事，每一件事情神都要审判你。他知道，他写嘛，他不悔改，他说他不很悔改。那这个是他最大的一个失败的问题。那好，我们现在讲讲，不要讲说我们最后是讲到不肯悔改的后果是什么。那好，耶和华他向他发怒，他说你既行了的事不遵守我吩咐你的律例，我照你的过要做回来啊，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就是说你的国家不会给灭给别人了啊，不在你活着日子这样做，就是因为我看你大卫的面上，不要传过下面还留一个支派给你，也是看你父亲大卫的脸上了。要不是大卫的缘故，所罗门的当然这有灭过再生的日子有灭过之痛了。那所罗门是明知故犯不肯悔改，神就宣布他是失败者。好，你跟我会不会犯所罗门不肯悔改的父亲呢？那有人以为悔改是一生一次，我是基督徒，你说是啊，我20年前我已经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悔改，重生了，得了生命了，我已经悔改了。你是悔改那个时候，但是悔改不是一生只是一次，你每一次犯错，每一次犯罪，你都应当认罪悔改的。你昨天做了什么事？今天下午要做什么事？要是是犯罪的话，我劝你，在你祷告晚上祷告的时候，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因为这个是所罗门的致命伤。我不想所罗门的致命伤变成我们的致命伤。犯罪吗？我们是罪人吗？犯罪有没有出奇？大卫也犯罪吗？但是大卫犯罪，神怎么讲？他是我合我心意的人，遵循我旨意。所以我今天要跟他讲的道就是说，我们不能像所罗门一样有智慧，但是我们也不要效法所罗门一样不肯悔改。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我们犯了过，我们在神面前悔改，神就他的爱就临到我们身上，好像大卫一样，他就说你是犯了罪我知道，但是因为你肯悔改，你是合我心意的人。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虽然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容易犯罪的，犯过的，但是你却要赦免我们，只要我们向你已经认罪悔改，你就赦免我们，给我们很多的祝福。求主你们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叫我们都从所罗门身上学了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也给我们立了约嘛，在圣经里面你们给我们立了很多约给我们有生的生命给我们有平安有喜乐，但是我们得到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也要好好的到神的面前看看我们的生命，看我们生活叫我们生活是能蒙你喜悦的，我们的罪是蒙你赦免的 啊，我们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